律法或者法律哈，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法律，不管是十诫或者是所有的诫命哈，还有平常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规矩，包括 GoTV 的或者你们上班的或者交通规则，我相信我们多数的人，就我们会读啊，我们会研究啊，我们上主日学的课会讲十诫啊，我们会讲上帝的律法啊，然后我们可能会很快的很容易的就想到诗篇119篇，全篇这卷圣经最长的诗篇都在讲到上帝的律法，然后上帝的律法多么的好，多么的棒。譬如说诗篇119篇第14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在圣灵感动下写这个诗篇的人哈，很庸俗了，或者说很真实。比如说我喜爱你的法度胜过一切的金银，或者我喜爱你的法度如同喜爱金金，这很庸俗，就是，但是我们很能懂。那我们很能懂，可是我们又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各位，实在跟我们的现实差很远。姐妹，你喜爱漂亮的衣服，新的高跟鞋，各位对不起，我不是说你们庸俗，但是这马上都懂嘛。弟兄，我们喜欢新的手机、跑车啊，这我们喜爱，我们非常喜爱，但是我们很难说我们喜爱主的法度。然后119篇53节，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这个我们能够懂。我们看到别人犯法的时候，包括抢我们的车位的时候，我们很火大，这我们能懂。我们看到别人不守法妨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火大。但是当然这里讲的不是别人不守法而已，我们自己不守法，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惭愧？通常不会那么强烈啊。我把几个经文有代表性的读完，然后我们再来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喜欢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美好的，是可爱的吗？92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各位，你在苦难中、艰难中、牙疼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跟同工有冲突的时候，你就在思想上帝的律法中啊，觉得有出路，觉得得安慰吗？我觉得也很少。第98节，你的命令藏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看这句话也不太真实，或者在我身上很少有哈。我们都有仇敌，都有对抗的人。不瞒你说，你也应该知道嘛，我们仇敌倒不是大爱电台，我们仇敌应该也不是什么其他的跟我们竞争收视率的。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我们仇敌常常是与我同桌吃饭的啊，这个很多。那么然后我们怎么胜过他呢？我们也很难胜过他。但是我觉得我们大概也很少去思想实践来够比我们的仇敌更有智慧。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律法真的很美好吗？上帝的律法我们大概最多觉得不能不遵守，很少觉得它很美好的。就我必须觉得我自己，我不知道你了，你有真的那么喜欢上帝的律法，比蜜更甜，比金金更宝贵，比如同爱慕一切的那个财宝一样。各位不妨想想看，有哪一条法律，或者你想到法律，想到上帝的法律，有什么你一想到就觉得好棒啊，好好啊？我看一条都没有，甚至我们能想到法律是什么都不错了。我们很少觉得，可能多数人觉得法律还是绑手绑脚的嘞。其实这一次的游行，或者这次那个平权法案啊，或者是这个法案，说起来就是世人的一个反应，那个反应就是对所有的法律最好是废掉。就你看他们提出来的，其实就是废掉一切的法嘛。 然后我要怎样就怎样就好了。各位不瞒你说，我们大概也是这样，只是我们又说这句老话了，当法律让我很方便，我就觉得愿意遵守，当别人犯法而妨碍了我，我就很火大，当别人犯法给我也方便的时候，那我也觉得还不错嘛。各位你知道，我以前就常常想发财之道，那我又不敢抢银行，又不会运伪钞，又不会做什么，我真的是做梦梦见，或者说做梦不是睡觉的，就是梦见我怎么发财。就有一次去什么地方郊游，在山谷底下郊游，然后呢看到一个摔烂的一个没有摔烂的一部车子，然后车子里面都是钞票，就是大概20年前10年前有一个抢劫银行的，然后抢了银行，然后车子开到那个山谷底下了，然后没有人，剩一大堆钞票，然后那些钞票我就拿回去了。对，我没有抢哦，我没有犯法哦，我很高兴。各位，我看到有人在高速路上发疯，各位也看过这个电影，撒钞票，我们也很高兴。如果飞到我的窗户里面，或者是我能去捡到，人真是没有那么善良。当然，人也没有那么恶劣。我们在某些情形下也喜欢法律，但是呢，我自己在想到说，我不偷不抢，然后能够发财，这是很好的。再想想看，实在是比那个偷抢还要更下流。人家偷抢还冒了一点危险，我没有冒任何危险，然后他偷抢他死掉了，然后我可以坐收其利，这更坏。但我们不是常常也有这种占小便宜的心吗？那好，到底诗篇里面讲的，或者整个圣经讲的，主的法律、主的律法、主的诫命、主的典章何其美好，有吗？诗篇119篇完全，我觉得完全没有提到他喜欢的律法内容到底是什么。对不起啊，讲这些最容易讲都是性，所以我常常举这个做例子。性就是在现在这些法案，就是说我看越所谓开放，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性行为越来越没有法律的约束，好像大家觉得越喜欢。各位弟兄们，这种我们最懂了，最好是没有任何人干涉我们。所以当十诫里面不可奸淫这条法律，或者其他的不可贪恋啊，或不可偷盗，我们大概也都常常是对我方便，如果这法律对我好，那就要求这样，如果对我不好，我就把它废掉。好，这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比较更深一点的。当然，这不是上帝立任何法的一个目标。到底所有的法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或者是前面的四诫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做偶像，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等等，这些律法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再扩大一点，所有的法律，包括在人间的法律，神允许他的，其实各位没有那么难懂。所有的法律，耶稣说就是两条，爱神爱人。甚至保罗说，所有的法律就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哎，这个大概我想同性恋的，或者是基督徒，或者大爱电台，每一个人口头上也都会同意，所有的法律规矩如果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爱人，那爱神那条就不必提了，就有的人没有神的观念，但起码爱人嘛。那么甚至提倡同性恋也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嘛，提倡通奸把它除罪化的也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嘛，干嘛让自己这么痛苦呢？提倡彼此相爱也说我们要多爱自己，让自己快乐一点嘛。这样讲我们又懂了，我们喜爱法律，因为法律就归根结底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所有的诫命都包在这里面。好， 如果我们能够在社会上、国家里面，甚至就在工作岗位里面，我们一切的规矩，像那刘邦进咸阳城一样，所有的法通通废掉。刘邦是约法三章，如果你们的单位，我们所有的法规定、上班时间、打卡通通废掉，我们只有一条法，就是大家彼此相爱。然后我们都在这里讲嘛，我们刚才上课我讲到之前，我们讲的也是这样嘛，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那希望你也爱我。好，我们都很习惯讲这些，我们也真是各位讲可能不怎么愉快，或者不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讲太多了。可是我们的确能懂一件事情，当我们被爱和爱人的时候，常常是很快乐的。如果法律，如果上帝的一切法律叫我们彼此相爱，那么当我们爱人和被爱的时候，的确很快乐。各位，也许不要讲爱人，还是抽象了一点，我们那个时候讲，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讲不讲这句话，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一般来讲蛮愉快的，包括你在追女朋友的时候，包括你在约她看电影的时候，包括你在很花力气功夫讨她喜欢的时候，也都还算愉快，假如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所有的法律都是叫我们相爱的话，那我们也能承认这应该是很甜蜜的。但是我们又觉得生活中这种情形，包括夫妻，包括男朋友女朋友，又常常不是很如意的，不是很快乐的。好，所以我们再想想看，那么法律到底，法律或上帝的律法对我们到底好不好，我们到底会不会喜欢。那么我必须先说，诗篇119篇和整本圣经讲到上帝的律法很美好，那是胡说八道啊！各位哪里敢讲神的话胡说八道？我认为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他不可能觉得好。那是一定是指信主人的新生命对上帝的律法喜悦，然后有一种真的新生命，对于纯洁善良的爱人和被爱和爱神是喜悦的。我们今天在罪恶里面呢，我们的罪人就希望放肆，就是一切事对我有利可以，对我没有利就不怎么喜欢。然后我们多数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这我们等一下都会解释一下，当法律或规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大喜欢，就是法律一般都是约束我们的。你看十诫的时候，各位，或者是我不知道你们单位有没有，我们教会也有啊，有一些电影啊，都想尽办法要拍的叫人短片啊，宣传的短片啊，1分钟、2分钟、3分钟，都想尽办法让你看得舒服。但是只要是法规，我们都不太想看。包括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下飞机前一定有一个1、2分钟短，就是如果你有什么现象，你要怎样怎样，要就是不可以带什么东西啊，严重的、难听的。中华民国的法律，如果你带毒品可能会处死刑，然后如果你去什么地方接触过什么东西你要向什么检疫局什么报备。各位，这些大家都不想听，你也不想听，我也不想听。假如有一个，我们通常在飞机上或任何时候，我相信 GoTV 也希望这样，我们抢我们眼球的，我们都不想关机的，我们都想继续看，我们一被打断都很生气的。通常就电影嘛，侦探片、色情片，男女要上床，哎呀，突然被打断，哎呀，就觉得很不好看。我们不喜欢看到那种法律约束的，我们不大喜欢这些。但是我们又的确在法律之下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恶，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也承认我们在死亡、罪恶中、魔鬼的攻击中，我们很需要上帝的拯救。因此当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讲耶稣救恩的时候，我们在 Good TV， 我们在讲 Good News 的时候，我们讲的有一个讲法， 就是耶稣救我们，释放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地狱，那么脱离魔鬼的搅扰。这我想我们都会讲，而且我们希望。你说康牧师，你怎么在讲到法律突然讲到了罪恶、死亡、魔鬼、地狱这些东西？罪恶、死亡、魔鬼、地狱是很坏的东西，法律是很好的东西，上帝的律法是很好的东西，你怎么把这放在一起？各位，不是我放在一起，是圣经把它放在一起，上帝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倒很少把这两个最好和最坏的放在一起，可圣经不断把它放在一起。因此今天讲的真还有点难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讲，前面讲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各位，我们都怕死，信主的不信主都怕死，我们都怕鬼，我们都怕老，我们都怕罪恶，我们都怕地狱。这我想所有人都怕，所有人都不喜欢。保罗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死能够临到罪众人，就是因为我们犯罪。然后下面这一句话，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你绝对想不到这句话，罪的权势你会想是色情录影带，罪的权势你会想是毒品，罪的权势你会想是赌博的习惯，罪的权势就是有一个 power， 那个 power 控制我。你从来不会想到是法律，是上帝的律法。保罗在罗马书7章稍稍的说明了一点，罪的权势是法律，是律法。各位，是上帝圣洁、善良、美好，比蜜更甜，比金金更宝贵的律法，是永远不会废掉的，是耶稣不会废掉的，是福音不会废掉的，只会成全的那个律法。居然很吊诡的是罪的权势。这怎么讲呢？我先也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然后我看看我能不能说明的清楚。罗马书7章5节，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当我们被我们的罪性影响的时候，他说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再一次，各位，这话你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你说因为色情录影带而产生的恶欲，因为我们看了色情录影带，我们产生一些恶欲嘛，或者说因为一个恶人的恶言激发了我心中的恶欲。好像说有一个人，你一个邻居很恶劣，把那个垃圾往你家丢，这是一个恶劣的行为，自私的行为。这个恶劣的行为、自私的行为可以把你心中的怒火也挑动起来，你丢我，我也丢你。你可以因为有一个贪官污吏，他的贪污不但没有叫他被处罚，而且叫他很富贵荣华，买了很好的房子。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恶行恶状没有受处罚，就激起了你心中的恶欲，老子有一天也要抢，也要偷，也要像恶霸一样啊！总之，恶应该是恶产生的，恶就产生恶，别人的恶行恶状、恶言恶话，就让你也有那个恶的念头，包括性的恶，包括嫉妒、骄傲、狂妄等等。各位，怎么会律法而产生恶欲？那这个是保罗也没有多讲。各位，我希望我讲的能够明白哈，因为这是很关键的地方，这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得胜。当我们听到法律的时候，不管是上帝的律法、十诫，或者是交通规则， 或者是 Good TV 的我们新晋同工须知，须知就是法律，你要什么时候上班，什么下班，你使用电脑的规矩是怎么样，等等等等，这都规定啊，法律。当我们听到任何一条法律的时候，任何一个形式的时候，任何一个交通规则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里听到的那一句话，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是法律，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当我们听到任何一条法律的时候，各位，最基本的一个反应，最基本，我们也说最善良的一个反应，我不要问你，免得你答错了哈。我认为我们听到任何一条法律，我们基本的反应就是哦，我要遵守。不，上帝说不可以吃，好，我要遵守。不可以偷东西，好，我要遵守。不可以说谎，好，我要遵守。各位，恐怕从律法而生的恶语就是这个。你说我不懂，当神规定律法律了，当立法院很神圣的三读通过了，那个东西成为法律了，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最好的反应，甚至唯一的反应，就是我要遵守。而这个就是一切问题的开始。其实很简单，不管我们得救前得救后，不管亚当夏娃犯罪前犯罪后，我们有一个比法律或者可能更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美善，法律是美善的，都是来自上帝。所以当神的受造物包括我们人，当神把法律颁布给我们的时候，美善的把法律颁布给我们的时候，一个正确的反应不是我要遵守，是求主帮助我遵守。各位，不要把这几个字看得觉得是老生常谈，一切的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想要犯罪的时候，这是不对；当我们想要行善的时候，如果只是我要行善，那仍然是不对的。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务必要时时靠着主。对了，这都是好像老生常谈多余的事，而且有的时候跟你的经验也相反，我们有的时候明明也没有祷告，也没有求主帮助，我们也做了不少的好事。各位，那是神在托住你，神要每一个神的儿女越来越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能，我需要依靠主。我希望，这就是谦卑的态度，就是得胜基督的态度，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态度。当我们说听到一个法律，我们有个很好的反应，说我要遵守，而这实在不够好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够好？就是当你说我要遵守的时候，就是你变成一个主宰者，你来决定你要不要遵守，你来决定这个法律好不好。各位，我们今天在人间，我们会判断这个法律好不好，公司的规矩对不对，这个交通规则好不好，我们承认有很多的法律是很不好的，规则是很不好的，很多时候需要修改的，这对每一个法律我们都应该有这样态度。但是当我们对上帝的法律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能有一个我来判断的态度，我觉得好我就遵守，我觉得不好我就不遵守，我觉得好90%好我就遵守90%，我觉得有10%不好我就不遵守，或者我就要改它。这个原则对人间的每件事都很适用，但对上帝不适用。我们务必要神所说的每件事我们都愿意相信，都愿意顺服。当我就是在讲亚当夏娃听到那个法律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再解释，因为我也提过了，这个树上果子不可以吃。 各位，以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就来判断这个诫命对不对，这个命令合理不合理。各位，我敢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说不合理嘛，所以我们就要改，我们就想违反。就是我们每次看到为了一颗果子神就把我们打得那么惨，实在是很不合理嘛。各位，我今天不去谈这件事，我们谈别的一样，但你就马上懂。如果你觉得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是不合理的，我们觉得很多地方神很多规定都不合理，那么很多人马上就会说，各位，我相信台湾这件事也会很快就实现了。不可奸淫，我们也会说不合理；不可偷盗，我们也会说不合理，不合理。当人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上帝话的时候，这是一个错误。当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能够很恰当的判断。各位，在18世纪、17世纪启蒙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人的理智应该判断怀疑一切的事，包括上帝的律法，因为如果单听上帝的律法来做事的话，那就是很幼稚的，那就是很没有头脑不会思想的。我再说一次，这种想法用在每件事都是恰当的，用在上帝身上就不恰当。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应该有怀疑批判的心，对，我们不能迷信，我们不能盲从，我们不能是人家说的话我就一定要听。各位都需要思想考虑判断的，但是如果你要正确的思想考虑判断，你一定得先绝对的顺服上帝的话。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看起来很好，到后来就像这300年包括到现在台湾的状况，就会天下大乱，我来做决定。各位，谁来做决定？同性恋的来做决定，你说他们不行，我们异性恋的能做决定吗？大人能做决定吗？大人规定的东西我们小时候不是都觉得常常错了，就是对他们大人有利啊。公司的规定，公司做决定对吗？公司的规定常常都是老板有利，好吗？那我们对我们员工有利的，我们以员工为主，我们以客户为主，我们以广告商为主，我相信弟兄姐妹马上都会想到都有流弊。那个现在社会会怎么走下去，我真是不晓得。我们还是相信神在掌权，但是我想你家也好，你公司也好，你的教会也好，如果每个人都像士师记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对很多人来讲乍听之下是快乐幸福之道，可是我们也都知道每个人任意而行天下就大乱。我们也不去谈天下大乱的事，我们就在谈保罗在罗马书讲的第7章讲的意思，就是那个律法产生的私欲，不是律法产生的马上就是他后面讲的不可贪心我就贪心，不可奸淫我就想奸淫。对，是会有那些，但是先是一个我来做主，我来判断上帝的话对不对。那么以后到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当任何一条诫命对我方便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行，对我不方便的时候我就不行。那个就是保罗讲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私欲了。好，那我们现在被拯救了，所以你要从罪恶中被救出来，你要从死亡中被救出来，你要从撒旦的权势下被救出来。各位，又是不知道要不要花力气讲了，刚刚应该已经讲过了，各位能明白了。我们需要从律法中被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也常常会讲但是我们不太懂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对，这话实在很难懂，我也提一下，不在律法之下，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包括在罗马书第6章14节，一个人要脱离罪恶， 一个人不被罪恶辖制，不犯罪，保罗说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你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一定很想知道，起码我很想知道，罪嘛，贪心啊，嫉妒啊，骄傲啊，淫念啊，暴躁啊，虚伪啊，说谎啊，这些东西都做我的主，也就是都控制我，这都是罪嘛，控制我。那保罗说出一句很好的话，罪不能控制我，不能做我的主，不能够叫我这样就这样，叫我那样就那样，哎呀，我可以过一个圣洁快乐的生活。那是怎么？哦，当然你说那是耶稣的拯救，圣灵的大能，很好，对的。但你大概不知道保罗讲耶稣怎么拯救，圣灵大能是什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嗯，又奇怪了。也就是他说，如果你们在律法之下，罪就做你们的主了。你觉得难懂吗？还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如果你在律法之下，如果你仍然在律法之下，你一听到律法，第一个念头就是，最好的念头就是我要遵守，那不知不觉就是把自己当作主了。你不能这样想。我们需要律法，但是你需要想到，不是律法告诉你然后你来遵守，是恩典给你力量，恩典拯救你。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上下文说，罪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现在这样一讲，我希望就可以大家都能够很容易明白了。让我们的生活常常是思想到明白到，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好，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指我们信主的人不被律法定罪，不被律法控告。这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我们也不必多讲它，但是这实在是我想这全世界真需要听到的福音。包括我们刚刚有一场游行吧，我不知道同性恋会不会又搞错了，以为我们很恨他们，以为我们很歧视他们，以为我们不爱他们，但也许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需要让他们知道，各位小心啊，让他们能够得胜，就跟让我们得胜一样，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恩典之下，就像我们得胜要在恩典之下。这等一下还要继续说明的，要不然我们会误会啊。不在律法之下，最重要的一点，最基本的一点，或者我觉得是最直接容易切入的，就是我们不再被律法定罪了。对，我们称义了，我们被赦免了，我们不被控告了。这不管同性恋不同性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生活的阴影，那个阴影会控告你的。当然我们常常是把这种控告把它压下去了，啊，大家都这样做无所谓，可是魔鬼动不动就会来一下，你就被控告。各位，我求主让你不被控告，你在基督的恩典之下，你不被控告，你是蒙恩的人。这第一个。第二个，不在律法之下，指我们信主的人不是靠自己来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保罗其实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情，你不要想靠着自己的肉体行律法来称义。这我们平常也很难想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痛苦也在这里。各位，你不喜欢法律，你不喜欢公司的规矩，你不喜欢交通规则，包括我们说起来无伤大雅的，我们在高速路上我们喜欢无限制的超速， 如果那个超速对我有利的话，就我们还是想到自己有利。我们不能够因为行律法称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包括最好的不信主的佛教徒、儒教信徒，或者是共产党人，如果他是靠自己来行义的话，我们也很称赞他的好行为，但是他心里会有一种，对不起，这是我说的吧，他心里会难免会有法利赛人的骄傲，他心里也难免会有法利赛人的重担。各位，因为律法的重轭是任何一个人吃不消的。刚才跟一位姐妹谈到《秋香》哈，这个电影，那么我是没有看过这电影，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电影，我听了都很感动，还没看就都想掉眼泪了哈。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我知道一点，因为基督教常常做这些弱势团体的工作，我知道也一点这些情形，我也参加过这些弱势团体的退休会，我也碰到我们教会也有一些社工，这些人都是很可贵的，我觉得很宝贵，你去帮助弱势团体，你去帮助残障人士，你去做这些很辛苦的事，我们不要说这些不要特别，我要说哈，但我就说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在公司里，你在家里，你是奉公守法的，你是守法的人，你守法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你是爱人的人，家里的长辈，爸爸妈妈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家庭状况、经济状况都比你好，但是就是你在照顾啊，你假定你是这样的人，你是奉公守法，你是所有的律法都是爱人，你是爱人的人，你是爱人，不但是爱人，爱可爱的人，你是爱那不可爱的人，你是爱那残障的，你是爱那个中辍生，你是爱那些吸毒的人，你花力气去照顾他们。我在教会里面，我在神学院里面，我接触很多这样的团体还有人，我也接触很多宣教士，尤其是到那些比较偏远地方的宣教士，乡下的，有的我的学生就是，那么这些人我都很佩服，我都觉得我远远不如他们，这是真的，但是我也都发现好像这些爱人守法，我们说了法就是爱人爱神，都有个特点，都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累，很疲倦，哎呀，不要讲什么秋香了，我没看这电影，我相信他累死了。我看在 Good TV 里面最奉公守法的弟兄姐妹大概也是最累的。哎呦，康牧师，哎呦，我们有些同工真是好会摸鱼啊，我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抓鱼，他们在那里摸鱼，我好累哦。各位，照顾父母很累，照顾儿女很累，照顾弱势团体很累，爱人很累，爱仇敌很累，爱自己的丈夫妻子也很累，守法是很累的。我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很累，所以很多人都也很想休假喘一口气，然后我听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burn out 了，我要休息一下。通常我觉得在这些乡下服侍的弱势团体的我的同工或者同学或者是学生，大概都是寿命两三年就要退一下，实在是受不了。这第一个累，我很佩服他们，但是很累。我们当中可能，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累，但是都是奉公守法的，都很爱主，都爱你的父母，全家就你在孝顺，然后你又做了很多义工，教会也服侍很多，但我很不希望你就很累，但我猜你就很累。第二个呢，当我们很爱人，很去奉公守法，然后甚至去爱这些弱势团体，像雅各书说的，我们爱那些穷的可怜的，对不起，这就不敢说了哈。我碰到的很多这些 就难免我刚刚已经讲过有一些法利赛人的骄傲，甚至有一种属就是属灵的骄傲了。就我也有听过，我是做乡下福音工作的，我不是，对不起，黄国伦是我的好朋友，我是做101教会的，我不是什么101教会的那种高级人士基督的牧师，各位有一种酸味啊。我是到印度宣教的，我不是到美国圣地亚哥做牧师的。哎，到美国圣地亚哥做牧师就比较低级哈，就比较爱世界，就不要提哦。去101做牧师就是爱世界，就体贴肉体的，就是那种摆上的人，除了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有一个苦味以外，还有一个酸味。好，我不应该这样批评，因为他们实在，我诚实的说，比我伟大太多了。实在很摆上，但是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你不是在律法之下来服侍的，你是在恩典之下。我说的话意思只是，太多的弟兄姐妹在服侍主、爱主的事上，包括爱弱势团体很好，但是那个基础和后来的供应的粮食不够。那粮食就是继续要认识主的恩典。各位，其实这就是 Good TV 在做的事情，你们把上帝的爱不断的要告诉人家。那同样你在告诉人家的时候，你自己也不要忘记你在恩典之下，否则你也是 Good TV 最累的一个人。哎呀，一天到晚都在播爱的广播，一天到晚都在讲恩典，自己每天回家都累啊。每天你会很渴慕上班来享受上帝的律法，比蜜更甜，因为我明天就要上班，我好渴慕半，圣经这样讲哦，半夜起来三次称谢主。哎呀，我要来上班，明天有特别节目，我要工作12个小时，主啊好甘甜哦。所以我们人不会这样，除非真是神的爱常常在你心里。各位，你一定要认识主的爱。你说福音不是只给那些还没有听过主的人，是给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服侍多年的人呢。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第一个是我们不被定罪，第二个不靠自己的力气去行义，第三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可能我们最可以行的，或者我们最喜欢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指我们是在基督的恩典之下，我们是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来行义，来称义。所以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各位，这些都是福音，这些都不是一句口号而已，这些都是神学家可以讲几千几万遍的而不重复的，这些都是我在 Good TV 我不断希望我能够讲的。重复讲任何一卷书，讲任何一种新的书，讲任何一个题材，都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在基督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不断被福音、被圣灵的大能、被十字架道理感动，而不断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罗马书7章4节，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已经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在律法下死了，我们在律法上死，意思再回到前面讲两个，第一个不被定罪，第二个不靠着肉体来行律法上的话，但第三个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基督为我们死的爱里面，圣灵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赐给我们的这爱和大能里面，叫我们归向了从死里复活的，结果子，结各样爱的果子，结各样圣灵的果子，而且是求主帮助我们欢喜快乐的结出来。所以明天上班很欢喜，哎，又来服侍啊，对不起了，这不是一天能做到的哈。 罗马书七章六节，我们既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灵的新样，不按着疑问的旧样。对不对？因着福音，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是有圣灵来服侍，而不是外在的律法一句一句鞭策我们在这样做。但是各位难懂的，就是我这样讲可能各位懂了，我还是要回到那难懂的。律法跟福音，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样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所以是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也就是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基督耶稣归给那信的人。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上帝的律法是美好无比的，但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律法就叫我们这是罪人的人是一天到晚被看守的，我们被看守，我们被盯着。各位对不起，真是我们在 Good TV 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任何一个福音机构也是一样，各位没有人来监督，我们就会疏懒一点，没有一些奖惩制度，我们就会疏懒一点，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也是一样。不过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理论上应该不是这样的。三章二十三节，这因信得救的理，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三章二十五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我再说一次，重生得救被耶稣拯救的人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被控告，不被定罪，我们也不凭着肉体去行律法来称义。所以一个基督徒因为圣灵，因为基督的工作，我们就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很喜悦上班，很喜悦服侍，很喜悦为义受逼迫，很喜悦多走一里路吗？对，这就不好回答了。把我刚才讲的话综合在一起讲，就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重生得救新造的人来讲，我们的确完全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做一切的事，我们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自由喜悦的而做，但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里，也就是我们除了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在圣灵里的同时，在见主面之前，我们也还是有罪的，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就还需要律法来监督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免的。在我们又是罪人又是新造人里面，我想也可以再加上我们还是一个新造的新生的 baby， 这是加拉太书保罗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孩童，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需要律法，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还有老我，我们需要律法，我们是新造的人，但这新造的人还是一个 baby， 还是一个孩子，还不太懂事，我们也需要律法，但这律法是让我们越来越懂事，使我们越来越不需要律法。各位就好像一个小孩，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长大成熟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越来越不是有人在监督我们，我们才做这个事，我们是罪人，我们总需要这些在我们见主面之前，但我们希望我们的主里面的生命会成长，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我们在行律法，我们在行的实在不好的时候，被惩治被管教的时候，让我们越来越到基督那里得到力量，也越来越因为操练成熟，使我们可以也越来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的篇章里面讲，我做孩子的时候，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意念像孩子，心思像孩子，就是我是自私的。既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就是我能够是一个成熟的人，有主的爱，有主的智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长大成熟，或者是继续长大成熟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在逐渐长大成熟里面，诗篇119篇的话我们就觉得是真实的，能够说阿们的。我们会说你的律法是甜蜜的，我们会说爱人是甜蜜的，我们会说爱那些智障的、残障的、艰难要付出代价很累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它是美好的。虽然我们不能够马上就觉得那么美好，主让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些美好，越来越在患难中因为顺服主，因为相信主，我们欢欢喜喜的，那个欢喜快乐能够越来越多，喜悦主的道路能够越来越多，喜悦主的甜蜜能够越来越多。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见主面之前我们都仍然有罪恶，需要被管教，有的时候管教和道路真是辛苦。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扶持我们，也继续的赦免我们，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